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还是上我们的第九册第444节啊。那因为假如说你已经看了445节啊，假如说你已经看了446节的话，你会发现其实446节是在解释445节后面他问的那一个问题，他其实是在回答他的前面的问题。所以呢，445节的那个部分跟446节的，它其实是连在一起讲的。那在讲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在上课之前呢，玛丽同学呢，她也问我一个问题，有关于这个税型，税型理论或税型几何的这个部分哦。那我个人是觉得哈，因为这其实这个税型几何的概念，也就是那个重复的概念哈，然后再加上循环的概念，也就是莫比斯的这个循环哈，这个循环呢，它其实是你看哦，它是日跟夜，好，粒子跟波，所谓的波粒二重性嘛，粒子跟波，日跟夜，它其实是变成一个的，好，那我们的做梦跟白天，它其实变一个，所以玛丽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那难道做梦都有意义吗？那我要问你嘛，那你的人生都有意义吗？那意思是一样嘛，因为其实做梦就是你的内在感官利用你内在的部分去做的。那然后呢，心智它包括所有的可能性场，所有的能够可能性能够发展出来的东西。那你会觉得说，那这个可能性场或者是说可能性的部分，它其实跟我们在提到那个睡醒几何是有关的。因为睡醒几何呢，它不断的重复各种可能的可能性。好，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你可以连接到所有你学过的身心灵的佛教任何宗教的这个概念，你全部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比如说中国人的五行概念，中国人什么叫五行呢？当然你会说金木水火土，但是真正中国人的五行，它是讲五个东西，就是从极静开始，然后呢复苏以后呢就扩张，扩张以后呢就开始结果以后开始证悟，证悟以后就开始极静，然后又从极静又开始复苏。可是这从这个五行的不断循环当中，你看它是不是不断在复制，不断在圆满，这个第一个。第二个，你去看佛教最重要的一个佛陀开悟以后讲的第一个东西叫十二因缘华。那么十二因缘我们知道，无明缘性行缘事，然后名色六入，然后呢，爱妻有三老死花，总而言之就是这一个整个循环。那我问各位嘛，那循环做什么？转世做什么？那446节赛斯提到，他说你会很惊讶的发现，一个人经过几次转世之后，他能够圆满的部分，或他能够这个了解的部分是非常吓人的。因为呢，他除了他现实的生活之外，他的所有的可能性的这部分他在上一层当中，他其实都可以完全完成到了。好，所以你去看一个状态，就是说，其实你跟内在的部分呢，它透过类似像莫比斯环，然后我在灵魂永生当中，我大概有 call 五六个有关于赛斯在提到那个WAP， 好，就是那个我把它翻译成心理曲环呐、我不要翻译成那个什么回旋面，那个听不懂了哈、它其实是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取向的环，跟内在是连结的。那我也不要变成我的兄弟所翻译的叫做反常心理，我觉得那个翻译也不好，也不是反常，因为你看到他提到说，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有能量的一个交汇点、调和点，这个调和交汇点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个曲环，它就是个能量的兑换了。也就是说，白天变晚上，晚上变白天。你现在是粒子形成你，可是呢，等你晚上一睡觉的话，你的粒子就变波。所以你在利用粒子去经验人生，跟你晚上做梦的时候用波去经验人生，你都是意识的活动，都有情感的因素在内。可是你体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我问各位，你为什么做那么多梦呢？你为什么转那么多世呢？你在转什么？好，那中国人提到的说明心就可以见性，对不对？那心只要明白了，只要是让它隐藏的部分一一一 呈现的话，一旦见性，见性以后就开始，你就开始往，就是能够很正常就往后跳。那所以在整个不管你是佛教也好，任何宗教也好，任何道教也好，或者是说中国的哲学或中国的任何观念来讲，谈到的那个易经哈，各位你知道易经是什么吗？易经它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扩张，然后它是形成一个循环圈，对吗？它其实是一个循环，而且是相生相克的。它从一开始不断的演，对不对？然后越变越多，越变越多。那我问你，这个越变越多像不像我们说的这个睡醒几何？像吧？像不像睡醒几何？那我问各位哈，然后我们来讲一个人的，你今天有一个人站在这边，那这个人呢，他一开始是什么东西？它是一个细胞，对吧？一个受精卵，对吗？是不是一个受精卵？然后受精卵，你只要不看它，它就不论不分昼夜，它不息不休的哈，不断的在分裂，重复制作。然后它有一个蓝图在制作，对不对？它不断在复制它自己。那复制它自己的时候，它是根据它的蓝图在复制，对不对？那根据什么蓝图复制呢？那这个层面当然是根据上面的层面的蓝图在复制嘛，所以你才会看到第二个我提到的那个大卫伯姆的那个在甘油里面去滴 3D 颜料，然后这 3D 颜料转了以后它变成扩散掉了，完全不见了，对不对？可是再转一下回来的话，它又变成三个甘油，对吗？那某个角度来看，一个人假如说我今天我领悟到了，或者是我对我的价值完成之后，其实你就弥漫掉了。人一旦你看那个卢贝松在演 Lucy 的时候，他在讲什么东西？他在讲说 Lucy 他完全变成所有的人类的这个智慧跟知识开发完毕之后，他就变成什么？你在哪里？他说 Anywhere， 任何地方都是我，所以叫做一切万有嘛，对不对？一切万有是什么地方都是你嘛。各位，我问各位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来这边转世投胎，那我问你，你只能投胎一个人吗？还是你在选你要的投胎的对象，而那个对象是不是仍然在选择你？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不是你们家属于你的房子的话，你可以开哪一个门进去那边睡觉吗？不行，对不对？你不可能说我今天我想要到隔壁的王先生家里，先李太太家去睡一觉，不行吧？你不可以这样做吧？因为那不是你家了，是不是？可是你投胎是可以投胎成黑人，也可以投胎成白人，也可以投胎当有钱人，也可以投胎当没有钱的人，随你投胎，随你，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只要是人类的家哈，你在上一层，你都随你选择，你高兴怎样就怎样，对吧？那怎么选呢？是不是根据你内在的需要，你的心念的需要，来符合或完整你的需要来投胎？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哦，我说的那个那个博士，忘了他叫什么博啦，什么曼博哈、哦，什么曼博啊？就那个博士哦，等一下，曼德博啦哈，曼德博的这个博士哈、哦。曼德伯这个博士 他提到一个概念，他就说其实你是就是那个复制的部分呢、啊、就像我说的一个小细胞齁、哦、它在复制的话，它是按照你原来有一个图形不断去复制嘛，对不对？我问你，它复制会复制不对吗？不会，它会完全按照那个方式去复制，完全按照他所要的理想去复制。所以我们的心念在产生新的心念，那这个新的心念因为我的需要，所以我可以投胎任何一个人的家。如果我可以投胎任何一个人的家，那么换言之就是他们都是我家，对吧？如果每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家庭都是我家的话，那我问你，那你不就是一切万有吗？好，那一切万有叫 all that is 嘛，所有你都可以试。那现在问题是说，你为什么用这个概念或这个想法然后去过这样的人生？因为你就有那个概念了，或者是这个概念你需要完成了，是不是这样子？我今天呢刚好一个朋友呢，他传了一个曼德伯的这个图像给我哈。 那这个蛮有趣的啊，如果说你们有兴趣的话哈，可以看一下。有看到看得到吗？啊，对不起。像一个图啊，然后它一直深入，它一直深入，它就一直深入啊，每一个最小的一个羽毛，最一个鞭毛啊，它还是含着同样的图，然后再一直深入，这样可以深入多久你知道吗？可以深入几亿次，然后呢深入到一个多小时之后啊，就最后的图形还是一样，还是那个图了、啊，都是很美丽的哈、啊。然后每一个图的最小一个细胞哈、啊，你深入还是那个细胞，所以你去发现一个至理名言，就是你身上的任何一个发肤细胞，它可以还原成一个你。任何一粒小沙子可以还原一个宇宙，任何一个 DNA 或一个粒子它事实上就包含全世界。你没有办法看啦，因为这个你它会一直下去，然后一直下去，一直下去，因为它是大概做了几个月的这个电脑复制，然后呢，它最后还是做成同一个图了。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隐次系对不对，那隐次系一直在操作显次系对不对，那显次系所操作的，你觉得你种一个土豆的种子进去，它会长什么？它长木瓜吗？你觉得你如果生孩子，你会生一个黑人吗？不会吧，因为它完全就是那个样子在复制。好，那我问各位，如果我们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石头，每一个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东西的任何一个小最小的原子跟电子都能够还原成那么一个完完全全的东西的话，这个叫做前向摄影嘛。好，那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问各位，你觉得你的信念不会复制吗？你觉得你的念头不会复制吗？那为什么比如说赛斯讲说你要等21天让你的思想会完整，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你的思想它本身就是一个曼德罗曼陀伯，因为它不断会复制，那复制的过程就是我有个想法，这个想法马上会实现对不对，可是它实现的过程当中它会不断在吸引，因为它有一个吸引力法则嘛，它会吸引相关的东西进来，然后这相关的东西它会不断复制。因为我现在在看诗人早期课诗人课的这个真的故事，我越看越觉得哇天哪，它怎么复制都是一样的啊。我最近在看的是11月26号1972年的那一段齁。那一段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念给大家听一下，真的很精彩很精彩。好，那就是我们的念头它在复制，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的念头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在复制。这在复制的时候呢，我还会再吸收别人的跟这个相关的，或者是不在这个实相中的跟这个想法相近的东西，它会跟着进来，然后用这个两个一结合，它会开始复制，就是所谓的 z 等于 z 平方加 c 嘛。就原来的那个观念 z 的话，它会复制一个 z， 然后加上一点点别的东西进来，你不一定知道的东西，它就开始复制了。那为什么你比如说什么东西是让你没有办法完整，没有办法复制呢？因为首先你觉得你必须要完整完美，但是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卡住的话，卡住的原因是什么？卡住的时候原因是因为你要那个复制的东西跟你原来的东西是一模一样。比如说假如说你今天是个50岁的女人，你一定要20岁的皮肤，那你自己在找自己麻烦对吗？你今天是70岁的身体，然后你要跟20岁的年轻人的身体要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事啊。因为它不断在复制， 那因为不断的复制的话，它基本上是没有一个叫做道瑞资料所说的，好像第五章的一开始第一句话就问说，哎，我问你哈，这个世界上既然没有一个人可以毕业的，有人可以毕业吗？因为他不断的还要再学，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怎么毕业啊？你怎么毕业？对不对？你看他不断在复制，到现在，拍摄只有一分钟、两分钟而已，这个哈，一两个小时啊，他一直往下去，往下去，往下去，所以你去看我们的复制的过程。假如说我们的所有的细胞都会复制，而且它是呈现一个循环系统，然后呢，循环系统跟上面的，比如说这样讲，我如果是由第一个图形复制成第二个图形复制成再下一个层面的图形，再或者下面的图形，那么我问各位了，你今天在第十层的图形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我会变成什么图形？你不知道，但是知不知道？知道，因为第十层是从第九层一定会变成什么样子的，第九层一定是第八层会变成什么样子的。所以印度不是有一个说法吗？谁拖着地球啊？四只大象，那四只大象谁拖着四只大象？还有四只更大的大象，那还有谁吞着那四只更大的大象？还有更大更大的四只大象啊？还有那个更大更大，然后你不要问了啦，下面全部都是大象，而且都一只比一只大，是不是？那你看这个东西。各位，你看到这个曼陀罗哈，有点像曼陀罗，有点像我说的那个睡醒几何哈。我问你，像不像金字塔？它像不像金字塔？它是一层进去，一层进去，一层越进越往深，那像不像一个金字塔？是不是？无穷无尽的。每一个最后的图形都是那个第一个图形，所以你今天来这一辈子，你所过的所有的人生、所有的经验，然后呢，当你结束的时候呢，你重新再做的时候，那个经验是潜藏在一个新的生命里面，变成潜藏的部分，变成它的底部的。但是它有没有加一个新东西？有吗？就是 z 等于 z 平方加 c 嘛，再加一个 c， 那。假如说我们让所有的行动都按照睡醒几何的这个原理来讲的话，就是我只要有一点进步，我只要有一点变化，我就可以不断复制下去的话，那么复制下去它就是所有的生命体都会发展成一个完形的生命体。哎，这个图并不是画出来的啦，这个是他们实际上做的那个曼德伯博士，他们听说花了，你应该你没有看到前面那个影片嘛哈，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用电脑不断复制不断复制，因为以前人工是无法这样复制的，好，那现在他可以不断的复制，好，那他这个深层的东西其实有点像星云，有点像那种不断的接层，到后面会越来越漂亮，但是它是最后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你看好像我们在看这种扩张收缩，这是赛斯非常重要的理论，你不断的从扩张扩张以后变收缩，收缩以后变扩张，扩张以后变收缩。老子道德经讲到说，天地之间犹如唾液乎，它不断是唾，那你觉得说难道你不断在扩张收缩，扩张花开花谢又花开又花谢又花开花谢，你觉得他在做无聊的事情吗？其实不是，他在每一个花开跟每一个花谢当中，他都重新有新的创造，重新有新的睡醒几何。好，因为今年的气候，今年的雨水，今年的各种状况，他怎么样去发展最适合他生存或最适合他发展的一种方式。所以赛斯才提到说，如果你今天转世了三四次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人齁，那是让您惊异的一个完全的不一样的一个结果会出现的。因为那个是在好像说，如果你画一个单单一个三角形，你觉得三角形没什么，可是如果一不断用睡醒几何去复制的话，你就发现它变得非常漂亮的斜花。这样现在齁才九分钟了啊，我们没有，因为它有好几个小时了啊，所以啊，我可以弄到后面去，让大家去看一下。 到后面快结束了，然后它是呈现类似像，但是最后的结果它还是一样那个原来的土了，有没有很漂亮？啊，很漂亮。那每一个进去都是同一个图，你看这像不像一个次元一个次元不断的往深入去走？这已经是一个多钟头后了。弄到最底好了，最底就这样子，还是原来那个图。然后你就看到它是一个大的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对吗？那为什么叫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其实它暗示一个类似像唐望所说的，一个是 Nigel， 一个是 Tono， 就是一个是有身体的自己，是粒子的自己；一个是什么？是波的自己。而波的自己跟有粒子的自己，它其实一直都在一起。那你这里当中，你有没有学到一个智慧？就是说，这样讲好了。如果说有一个次序，有一个隐次序，它不断在复制它自己，就好像一个小婴儿，它在出生的时候，是不是一个细胞，它不断在复制自己？你觉得你有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孩子是？不要怎么复制，或该怎么复制，或教他怎么复制，你有没有办法这样做？是吧？孩子说：“哎，十个月就会出生嘛，对不对？”啊、哦，其实应该说十个礼拜嘛，是不是？啊，十个月不是，四十周是不是？啊，四十周生一个孩子，可是这四十周当中哈、哦，他每一天的每一刻的每一秒钟的每一个小秒钟，他都不断在做睡醒的复制。而他的睡醒复制当中呢，他是非常非常精密跟非常有次序的。那我问各位啊，难道孩子出生以后他就不复制吗？其实没有，对吧？好，他不断在继续复制，所以他会按照他的尺寸、按照规格、按照他一切。那你的身高到了多少岁以后，他就不再增加了，除非有特殊状态，对不对？那他就是，那你吃东西呢？你吃到一个程度，你的体重就是那么多了。你不会说吃了以后然后就会一直肥下去，但是也有植物是会有东西它是会不断的增加不断增加，对不对？但是你们到了一个成年人之后几乎是蛮浪费粮食的，每天可能堆一磅的，不是一磅，可能两三磅的食物进去、哦、可是十年二十年也不见得会多加几磅、啊、多加十磅你就已经哇跳了，说哇天哪，我怎么增加十磅？问题是你吃了几磅啊，是不是？所以它其实是有规则嘛，就像我说的，一个人的肺，他把它摊开来，有四个足球场，可能比四个足球场还要更大，它的面积，它的那个复制的那个结果，而且你会发现那个肺的那个组织方式哈、哦，它其实是个很单纯的一个细胞复制，它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很高明的那种变化，那其实没有的，它是同一个细胞不断复制的结果。那孩子也是不断细胞不断复制的结果，所以它是有图，有一个次序在往外走的。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提到说，你在练赛斯思想里头有几个重要的观念你一定要弄清楚。第一个就是它一定是呈现睡醒几何的，第二个它一定是莫比斯环，也就是你再怎么走，你白天就是在白天，然后好像白天晚的一定是黑夜，黑夜晚的一定是白天，冬天晚的一定是春天，春天晚的一定是冬天，春夏秋冬一段不断在循环。那五行也是不断的从极静一直回到极静嘛，对不对？好，那你看不管哪一个邪说了，他们的说法都是一定是这样，它是一个循环。那在不断的循环当中，你不断的从这个当中去获取真正的智慧。可是你以为你的意识是死掉，可是其实意识从来没有死掉啊，而且你。我刚刚讲过，你既然要投胎哪一家，说真的 只要你不在这个人世间，你不需要去拜托人家来收养你啦。但是如果你在上一层的话，不好意思，你要投胎到哪一家就随你了，你知道吗？好，这是赛斯的说法啦。啊，路易斯赫尔是这么说啦。那很多学派都是这样说啦，就是你今天要投胎哪里，你一定有你的念头，而且念头会生念头，那所有都是念头生的念头。当然按照道类的说法，是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心智生出来的，一个是念头生出来的。那么由心智生出来是属于内在的次序 所生出来的，而念头生出来的话，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移动的原因是我们在那个念头上嘛，我们一直重复，而且根本没有办法再还清的，我们一直卡在里面。好，所以你从我上个礼拜所提到的这三个概念，就是一个就是莫比斯环，一个就是大卫伯姆的那个次序理论。好，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说的睡醒集合，这个部分你去了解，你会发现其实生命的本身，我问各位的，有哪一个生命体，或者你在物质界所看到任何东西，它不是复制的结果。如果它不是复制的结果的话，为什么水加 H2O 呢？因为那一团水每一个都是具有 H2O 的特质啊，不是吗？都是同一个特质啊，所以它变成 H2O 啊。好，那按照赛斯的说法是说，其实它原子电子虽然是同一个体积，可是那个体积的原子电它其实是在变化，但是你看不见。道瑞在第四章里面他讲到一个东西，他说我刚刚进入那个人体的时候，我非常的担心。为什么？因为你们的人体是那感觉上都是那么在变化，好像原子电子不断在爆，不断在动，根本就像水一样啊。对他来说啦，那个一点都不固定啦，就好像你穿一个水衣服一样。你今天穿的人体就好像穿那个水衣服，对他们来说，我说对他们来说，他们穿这个衣服，他们很学习，好像赛斯也是透过一个学习，就是才能够穿到真的身体嘛。好，然后他穿了身体以后呢，他在真的身体上设一个连接点，那他们也一样，他在那个通灵者那个 channel 的人的身上设一个连接点，所以这个人他就具有我说的那个。莫比斯环，就是你连接点设以后，他知道怎么去弯曲，他可以进来，然后你也可以出去。那你一出去的话，你的意识并不在这里，你等于是悬到半空中去了嘛。所以当真赛斯进来说话的时候，他常常是到外面，他有的时候是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是不是？那有一点跟做梦不太一样，因为做梦的话，你不管在哪一个层次的梦，你都有觉知，你在感受一些事情。然后呢真在出神状态的时候，如果深一点的话，就好像我们在进入刚才看的那个睡醒起后，那个一直往前面去伸展那种感觉。
那个刚刚说如果是念头的话，就是让我们卡住的地方，那道瑞的意思说，
道瑞的说法就是你之所以没有办法移动的原因是因为你一直在做同样的复制，而就是 z 不等于 z 平方加 c 啦，你还是 z 加 z 还是 zz 还是 zz 还是你就移不动啊。你今天图形没有办法移动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跨任何一个步伐跟现在不一样，所以最聪明的方法就是如果你不断有行动，无名言行行言事，然后就不断的让它动，然后不断动的时候，不管它今天动的是什么，你今天就算是我讲过了嘛，你写一篇文章的话，你就下头写就好了。因为各位，你去想一个问题哦，当你一开始动的时候，那个动本身会立刻增加你的力积点不一样，对不对？而那个动本身是不是有你的投射的 intent？ 那 intent 会吸引不断的其他的人的 intent， 对不对？然后吸在一起，然后因为吸在一起的关系，所以呢，你当你在移动之后的变化点，你的内在就可以按照它的睡醒图形去进行了。好，举个例子来讲，就好像如果说你今天在不认识的城市当中，好，那如果你一直停在一个街道上 ，GPS 怎么跟你讲，你就不动，那么就有一个状态嘛，你就什么地方都不能动，那你一直停在原来的地方， 或者原来在那边你觉得不要听他，你在那边绕，那么就原来在圈子一直绕，所以你没办法出去。但是今天假如说你今天随便乱绕，不管怎么绕，好对绕不对绕的话，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内在是可以按照它的图形来指引你的。以前曾经有一个人画了一个图啊，就是把蜜蜂跟蚊子都放在一个罐子里面了，然后罐子好像朝一个方向。他说呢，蜜蜂呢困在里面，它被困死在里面，它飞不出来。但是苍蝇呢，很快就出来。那为什么呢？因为苍蝇都乱撞。好，你们应该家里有过苍蝇吧？好，苍蝇会怎样？它会撞墙壁，它不断的撞，我看它撞得好大声哦，砰砰砰这样乱转哦，它就一直撞。但是呢，一直撞就表示它一直在做睡醒集合。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如果愿意去接受我们现在的所有的状态，而我们在这个所有的状态当中，我们都很愿意的去接受现状，然后全神贯注去做一些行动的话，好，那就等于你让你的内在有可以操作你运作的方式了，是不是这样子？你刚刚我刚讲过嘛，你去把所有中国人的智慧你拿出来谈，里头没有行完的概念的话，我输给你了；没有复制的概念，我输给你了。好，没有内外的这个多写的概念，我也输给你，因为就一定是这样的了。因为潜藏跟扩张，哈，潜藏扩张潜藏，而且当你扩张的时候，潜藏一定在里头嘛。所以你只要在你的人生当中，这样讲好了，我们通常希望把事情做得很好，那个叫什么？那叫完美主义，对不对？那通常你看赛斯的资料当中，比如说他在批评罗，他说你是一个充分的完美主义者，对不对？那完美主义者通常会失败，而且通常会带来 很大的麻烦，因为你做不到。好，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只要多加一点点的话，你就可以迭代，那迭代的结果就一定会反馈，反馈跟迭代的话，它一定会让你移动的。好，那如果说你不断的扩张到一个程度的话，你必然会弥散啦。但是所以你弥散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我在做梦的时候，刚才玛丽问我说，为什么我做梦的时候我怎么都不知道那个梦是什么？因为当你是弥散的时候，你不是在一个物质条件之下的时候，你所看到的是一个。更整体的概念，而那更整体的概念你没有办法把它带入到你现在的人生，可是它是有意涵的。所以当一个扩大到很大的时候，个人性不容易被看见，存在但是不容易被看见，然后呢会呈现一个 anywhere 的现象。但是那个 anywhere 的现象呢，它其实是如果你够敏感的话，你可以把它跟现在的状况来做比拟，因为它其实就是所谓的内外二重性嘛，它是一个次序，而这个次序是隐次序跟显次序相对的。好，那你看，在这种过程当中，即使你去看万物的道理，你也可以从这万物的道理当中可以悟到很多的事情。比如这样讲好了，我们每天在用水，对不对？我们哪来刷牙？我们哪来冲厕所？对不对？我们来洗碗啊，或者是这个水可能经过很脏的河流啊，臭水沟，对不对？可是你发现一件事情哦，其实自古以来水它有它自我的进化功能，对吗？它透过雨水的蒸发，然后再变成下降回来，变成血，变成，但它就很自然的完全进化它自己，对不对？所以水它其实它有它自我进化的功能，那么地球它有自我进化的功能，我们人体都有它自我进化的功能。那什么时候变成无法变自我进化呢？水到现在没有办法自我进化，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做自来水的时候，我们用很多的氯去漂白嘛，用人工的方式去漂白，用各种方式去控制它，所以现在的水当中就比较缺乏那种水，你有的时候因为你化学 物质放的太多了，你到处都是化学物质啊，就好像土地里面都有很多的其他的元素在了嘛，啊，因为你有很多所谓的人工肥料嘛，对不对？那这个象征意义是什么？这象征意义就是，如果说我们太用自我去控制我们的自我行动的话，你就等于是让这个自我进化跟自我就是说自我变化的这个过程哦，它变成一种阻碍，它就变成一种阻碍。所以我觉得你有一个循环的概念哦，你去看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不循环，所有东西都循环哦。相生一定会相克，再强或再弱的生物呢，它都有它一套它非常完美的一个生存法则，对吧？然后我们呼吸要循环，我们血液要循环，我们的食物要循环，我们的梦境要循环，我们的日夜要循环，我们的四季要循环，我们的天气要循环，我们什么事情不循环呢？然后你觉得轮回不需要，轮回不是一种循环吗？轮回是不是有循环？那循环的过程是不是经过原来的基底来复制？所以我们复制的是我们的概念，对不对？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就知道其实它概念复制的身体的细胞会复制，对不对？然后概念它不断会复制哦。比如说我今天看到这个人很讨厌以后，然后这个很讨厌以后，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是讨厌他，对不对？可是讨厌以后，在后来又因为某些原因，你会把Z 再加上 Z 平方加 C， 你知道吗？好，所以一开始可能甜蜜的跟蜜一样，可是当一件事情发生不愉快以后，这个部分会不断去复制它，不断复制它，从生活当中再拿找出一点点的点滴加在里头，再去复制它。到后来到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一件事情，你根本回不到原来那个样子。不是说原来我对看他不起，或原来觉得怎么样而已啊。就像我提到我的朋友本来是不喝牛奶，因为他妈妈灌他奶，但是复制的结果是变成连白色的东西只要是白色他就 不吃了。我女儿可能刚开始只是不太喜欢吃葱，那这个部分他最后复制的结果是只要跟那个形状有关的，或者是只要是那类型的他就完全都不吃了。因为这是复制，你看复制它基底会不断增加不断改变嘛。你去看赛斯的一个说法，比如说当你在画和黑色的时候呢，那范威尔福会进来，因为范威尔福是四五百年前的画家，因为他喜欢画和黑色，他就进来了。所以你有一个想去画和黑色的念头的时候，这个和黑色的念头就加别人的念头是你不知道的，然后就变成好像你在不自觉会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他不断会在这个地方不断去加强复制，加强复制，是不是？那你在那一刻，假如说你是这样的话，那也 OK， 只是说你并不知道这样复制的结果，它最后的会形成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了。所以你去看很多刚刚恋爱的男女啊，两个人是多么的相爱，多么甜蜜啊，为对方可以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啊，对不对？那后来连睡在一起讲个话都不行，为什么？你这个过程当中多少的睡醒起又在进行了 ，Z 加 Z。Z 的 Z 乘 Z 的平的加 C 嘛 ，Z 等于 Z 加 Z 的 Z 乘 Z 加 C 嘛 ，Z 的平方加 C 嘛，再加一个小小的东西，你再加一个小小的东西，继续复制下去就完全不一样的。好，就像说，如果说我今天往北走，可以，比如这样讲，我往北走可以到旧金山，那只要我偏一点点小地方，我走到哪里去？因为你继续往前走啊，那越走离越远，越走离越远了。你看你交朋友也是一样啊，比如说我现在是这个兴趣，对不对？可是当一个时候我对那个东西开始有一点觉得这个人这样做我不喜欢的话，你会觉得你越走什么越远，好像原来那感觉完全都不见了，因为你已经在做睡醒起合了。好，所以你去发现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在前面一直提到那个能量储存的概念，对不对？其实能量储存的概念是在做什么？在等于是在复制念头变成新的念头吧。你觉得这个念头它永远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复制，对不对？所以它一定会加一点东西嘛。好，它一定会加一点东西，就好像没有两片雪花是一样，那没有两个 观念是一样的话，那么因此当你对这件事情有厌恶的时候，你就发现它复制出来以后，就等于你所走的路就不是往旧金山走了，你可能往拉斯维加斯去走了。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我现在的某些观念，我如果能够越接受我现在的状态的话，我的内心的那个 resent 那个怨恨那个不满的部分会消掉，那个消掉不是现在消掉的问题，也不是这个现在的这个一点点不舒服会怎样，而是它继续往前复制的时候，它复制的结果是 totally 会不一样，而它细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赛斯的教导当中都跟你讲说，好，你的信念要成真的话，你必须要一个状态，就是你经过21天，那21天当中你觉得他在做什么呢？他在做睡醒集合，因为念头会复制念头，细胞会复制细胞，好，想法复制想法，而这想法在复制的过程他会一直往另外一边在移动。所以他跟你讲说，你不要多想，你只要有这个想法，那确定这个想法，因为这个想法既然有的话，它内在里面就开始做一些吸引的动作嘛。那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会完全不一样。我最近就有一个经验嘛，因为我们家的几个喜欢健康的人呢，就不准我用任何日本的那红塔吉，对不对？好，然后就要其他的方式来煮饭菜嘛。那几个月以后，我觉得我好像也不喜欢了，因为我被复制了吧。我会改另外一个方向，你知道吗？我不是有概念，可是我已经习惯另外一种方式了。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好，所以这个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不要以为只有小朋友的出生的那个细胞是会复制的。其实我们人体7年之后呢，我们身上的没有一个细胞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全部被复制过了。对吗？那你觉得你的念头一样吗？还是念头不断在复制，在日在夜，然后你晚上做的梦，你日有所思又夜有所梦，那你晚上做十几个梦，好，那这十几个梦你没有一个记得，可是他在不断做念头的发展跟复制，他一定还是循着那个我们中国人那个五行的概念，好，从没有开始复苏开始萌芽扩张结果，对这个的部分然后变成成绩，再不断的重新的循环，循环几次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像一个水呢，它经过一个河道，对不对？那这边有大石头，然后小石头，然后最后是细沙，就出来就是干干净净的水一样啊。那也一样啊，干干净净的水经过很浊的河流以后，它就变黄河啊，那水是不能喝的啊，是不是？所以各位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你用这个点去看人生，你去看你的人生，你的人生转世，你为什么必须要人生转世？因为他是在做睡醒集合，或者是他在这这个迭代重叠复制，那复制的，因为你复制有复制的结果，复制会产生反馈，就好像你在 speaker 一样讲话，它会反馈，那反馈以后它会加大，因为你知道这种加大的过程是什么，像那个 echo 一样，像回音谷一样，本来是小小声，可是经过放大的作用它变得很大声，你知道吗？因为它就像你说的万花筒，好，一个镜片因为经过不断反射以后 不断反射以后它不断的发生其他的变化，所以最后的结果它在某个观念上它会绝对的加强，而且你再也回不到原来那个观念了，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在整个循环的过程当中，你去发现这个人生的复制当中呢，为什么佛教讲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因为你在复制的过程当中只怕的一个东西就是它的复制被停止了。为什么会停止？因为那边有漩涡。为什么有漩涡？因为它要保持原状。那为了要保持原状的话，他就一定打漩涡，因为他没有办法继续复制嘛，对不对？他没有办法用一个三角形慢慢复制，然后变成很漂亮的图形，然后再继续复制。然后你任何一个点的改变会怎样？会所有每个层面的点都被你改变吗？我们玩过那个，我刚 上一节课有玩过那个嘛，哈，那其实446节就百分之百讲这个概念了。446节他提到说，你们的任何一点改变，其他各个层面都跟着改了，啊，所以那当然他们，你没有办法伤害到他们了，因为你这个是比较小的点，可是对整体来讲是都有影响的。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上面的会介入，然后他的部分为什么会是这样？你看他只是在问他说，那我转世的部分怎样？为什么下一节课赛斯就进来，赛斯第二就进来说话？那么为什么赛斯进来说话的会呈现一个圆锥形的，由大变小的？那你看由大变小，跟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图片是不是一样？我们一直进去，一直进去，一直进去，看起来好像是根本只是一点，可是一直进去又变成很大，那一直进去，一直进去，进去了。你看这样的行进竟然可以行进中途以上，对不对？那你看这个有多少层？你没有百万层，也有一层吧？哦，那就是很多层就对了。那你看那个最小的边毛，哦，你进去它还是一个完整的图形了。所以最小的边毛像所谓陶粒羊，对不对？拿一个最小的一个细胞出来，它可以还原成一个陶粒羊。这个英国的那个陶粒羊实验嘛。那所以换言之，就是你身上的任何一个小点，它都是一个迭代的作用，一个睡醒几何的作用，一个 DNA 的作用。那我问各位， DNA 是什么？ DNA 就是图啊，就是那个图形啊。你的图形跟别人的图形一定有相关啊，当然有相关啊，你不觉得是有相关吗？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当我们有一个念头，念头一出来的话，念头会产生一个循环作用，一个共鸣作用，一个反馈作用，一个扩大作用。好，因为这样的话，它是的，一移动的话，我发现现在状况好像还不够完整。各位，如果说你有一个想要完整完美的概念的话，你其实是在妨碍迭代作用，对吧？而且事实上你也没有办法一次完成了。好，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三角形，你说我要变成雪花，是我知道你会变成雪花，但是你变成雪花的过程是先移一格，再移一格，再移一格，再移一格，再移一格，最后才变成雪花，对不对？那你觉得转世一次就要变圣人？不好意思，没有没有。好，但是呢，你不断在移位的时候，就算最后一次最糟糕，但是你那一次就把它完成了嘛。所以这是很疗愈，我跟你讲，学赛事到后来是很疗愈的，就你其实只要进步一点点就好，而且你根本就不要管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它有原来的图形在复制嘛，它有原来的图形在乎你担什么屁心啦，啊，你根本不需要担心，因为它就有一个基本图形在复制，它有一个隐示系，所以才会有显示系啊，它是从前长变显化的过程嘛，天地之间犹如唾液乎？为什么？你觉得他在打火吗？其实不是他在打火，而是他在做迭代作用、复制作用，他在做成长作用嘛。好，一个千年的，可能比几十层楼还高的神木，它其实是从一个比米粒还小的种子去出生出来的，不是吗？一个这么样会吵架、会自我观念那么强的人，他其实一个小小的受精卵所产生出来的，那就是迭代作用嘛。那这个小小的受精卵当中有没有他的自我意识？他有没有知道他要发展成什么样的人？没有吗？如果没有的话，赛斯怎么会说啊？罗，你爸爸跟你妈妈的现在这一世还没有处理完，下一辈子是他是你的颠倒哈，当老公的变老婆，当老婆的变老公，为什么角色要变换？为什么要找别的家庭再重新来？那不就是迭代作用吗？OK，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课程好了。 哎，好像很多人在网络上留言，看一下留言，我们就来上课。查老师日安，查老师你好，感谢你爱心用心讲解赛斯心法。查老师午安，感恩用能量讲解赛斯。敬爱的查叔午安快乐，好美的。Charles 老师讲解的赛斯心法所涵盖融通中古今中外全世界其他宗教的广度跟深度是最杰出的，太精彩了，感谢查老师。宇宙万有太奥妙了，感谢曹老师。好，好像没什么问我问题了。好，我回答一个上个礼拜的一个问题哦，他问我说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上课资料变成 MP3 档哈？那因为以前我们是用 Ustream 的，所以 Ustream 它按一个键就可以变成 MP3 档的哈。那可是我们现在是用 YouTube， 好，那 Ustream 它关掉了，它没有办法做，所以目前我在跟同事在研究，看用什么方式做。那因为如果说要把它用一对一对考的话，花太多时间了，目前我们没办法这样做，所以有心，但是目前还不一定做得到，但是我们在研究，也许我朋友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网络上如果朋友有谁可以这样做的话再告诉我好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课程，我们在445节大概快完毕的地方，那我会退一点点的原因是因为446节、它其实就是讲同一个主题，所以因此呢我必须要往前退一点点啊。什么？OK，
有个网站叫 YouTube to MP3、
OK， 好，
把你的那个要录的东西直接会压缩
是吗？
就可以了。
OK， 好，那我就问，不然你看有没有什么信息就传给我。Okay， 好，我们退一点点，大概退个一两行了。我们看一下，罗就问一个问题说，如果我选择会再转世吗？因为赛斯说他不会再转世了。然后呢，赛斯回答说，如果你选择，你的确是可以。好，那可是呢，他说虽然是可以哦，但是你要知道你已经选择不转世了，所以呢你所谓我说的确可以的意思是你可以用做梦的方式在梦中看上一眼你自己下一次的生存，但这将不是在你已知的物质层面。换言之就是他们在这一世，其实因为你去看他们的私人课就发现他们其实处的真的不是那么好了。好，至少11月26号那一节课，我觉得哇，那个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还蛮多的哈。那换言之，就是他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好像是颜容啊，然后呢，这个悟道啦或什么之类的，然后不食人间烟火，不是那个东西，而事实上是问题哈，可能比一般人还要更严重的。你知道，真哈一开始的话呢，他爸爸不同意他，妈妈不同意他，老师不同意他，神父不同意他，他的前夫不同意他，他的朋友不同意他，他们都跟他讲说，你要不然你就是魔鬼，不然你就是救世主。那你当然不是救世主，你有可能会是魔鬼。所以他对自己是很害怕。终于碰到有一个人叫罗的，这个罗呢，既然接受他，然后他对他呢，就因为接受的关系，所以他把希望放在他身上，然后。
真在遇见我之前，几乎周遭的人都不认同。
因为他是一个通灵者，他讲的都是54321的，就是像查老师一样都不食人间烟火的。他讲的东西是多次元的东西啊。
他在没遇到我之前就这样。
对，他在那个那叫什么天主教的教会里面。他好像那边被那边的人收养嘛，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问题，所以神父烧他所有的书嘛，他看的书全把它烧掉，他讲的话都说他是离经叛道的， 所以你看他从小就很怕自己是很糟糕不对的，然后他终于碰到罗，对不对？结果罗对他有一个好像对他有一个相对的了解跟信任以后，哦，然后呢，可是问题出现在哪？出现在他的第一本书出来以后，他就自己先害怕了。他说：“那万一我呢，把罗的男子汉雄风干掉了以后呢？哈，那他不会爱我，他会离开我，所以把他自己弄成无法主动参会，对不对？”
那又是真的念头，
真的念头。我现在在讲这个念头的复制。好，好，这个念头起来以后呢，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哦，另外一个念头起来了。因为呢，对他来讲，他想说，我如果惭愧，我如果不能自由行动的话，罗一定不喜欢我。为什么？因为我的身体是不完美的，而罗其实是的确是有那种不完是完美主义者，没错。
可是罗一开始就完全接受？
没有，后来没有，后来没有，后来认为说啊，你怎么都不好起来这样子哈啊你。那对他来讲的话，他的不完美啊，原来还有一个人可以信任他，对不对？他觉得罗是爱他的，罗是支持他的，对不对？可是罗又 hold 住他的感情嘛，他包括婚姻生活的当中呢，赛斯的批评是说，他连对夫妻生活他都比真还要保留很多，他没有办法全力以赴，但是他怕万一又生了孩子或什么之类的。好，然后呢，真的话呢？他自己的那个身体不好，他就想说，那你一定会看不起我，你一定会像你妈妈不要你爸爸那种样子来处理的。所以他接触到什么？接触到罗父母亲的例子，以及罗父母亲的那个 case， 变成他的现在这个部分。当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没有这个部分，现在这个部分变进来了。所以就是我在讲哈，我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这样做以后，另外一个观念会进来嘛？这新的观念进来以后，它会产生新的东西，然后它再继续再复制，那最后的结果把它卡死掉了，完全卡死卡到僵嘛。所以你看，真跟罗两个人，他在整个这个情感上复制的过程当中，这个睡醒起落变化当中，最后砍死他的是什么？砍死他就是说，啊，不然我去死啦，让你自由。然后他老公说，你不要觉得我没有这样想过，我也是觉得说，如果你去死，我就能自由了。哎，然后又忘记去再去解释，
对，
对不对？
就是卡住的时候，这个念头变化会持续一段时间。
这就是
对。如果可能想通了这个卡住的问题，解决了以后，这种念头也会持续很长。
你只要接受了，你就不用去用人工的方式想要去疗愈它，想要去纠正它嘛。你如果不用人工的方式去纠正它，你就发现睡醒起伏，它在变化的时候，你只要一点点一点点让它移动的话，它就移掉了。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改进关系又改进所有人生的问题的一个很多很好的话。我觉得你如果了解我今天讲的这三个东西，一个就是莫比斯环，一个是大卫伯姆的这个隐私及显示器的概念，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提到的那个迭代或睡醒几何的这个概念的话，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你根本就只要全神贯注在你人生去移动它就好，想办法去移动它就好了。好，我说的移动是去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东西加什么东西移动一点，不要去想完美了，不要想说我要把它解决掉，你不可能一次解决，因为那必须要透过很多的复制的过程才会到那里的。你复制了一点，他们提到道瑞提到呢，他说好像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今天到了超市的这些人，有人在吵架，有人在跟店员 argue， 有人在做什么，这些东西你以为对你没有影响，他说其实是有的，其实是有的，只是你的念头在一个上阶层当中，你一直接触这些信息的一个干扰，你并不知道你是受到干扰。而这个想法跟 Eckhart Tolle 在当下的力量当中，他也讲得很清楚。好，他说那一天他就是咨商一个全身都是怒气的女人嘛，结果他走到店里面去吃一餐饭，就引起那箱餐厅里面的人大吵起架嘛，对不对？那你想，他坐在那边，他也没有这样想法，可是他带着那个信息场，就能够影响其他的人了。所以其实道瑞的说法是说，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或者是用自己的方式去思考的话， 你比较容易跟你内在的信息接触，或者是比较跟你的心思会接触。好，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跟群体一在一起的话，群体场的某些观念跟想法，它会不断的影响你现在的想法。那你现在想法，因为跟他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你是由你内在的图形在变化的，对吗？所以你一定要再怎么样，要勇敢的去做你自己。那做你自己，不是说你要去跟别人去对抗，不是，而是说听取你内在的那些声音。那如果说你永远去有一群人，必须要有一群人才能够怎样做的话，你在无形中一定会受到很多人的影响了。好，那我不是说你受影响不好，而是说你对你内心的声音要比较有认同的感觉，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你要有个概念，就是它是不断在念头会像细胞一样不断在复制。那信念也不是你想的，就是说我今天想要用我想要变成有钱人，我想那个东西它变成是什么？它没有经过一个过程，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好啊，不是透过连续变化的过程，就好像说我今天要登喜马拉雅山，那你以为就上喜马拉雅山吗？不是啊，你要一步一步慢慢走，对吧？是不是？那你要到哪里的话，你要不要一步一步完成它？那你一步一步完成它的话，你要有一点的移动，一点的移动，它就会上去了。啊，这是我很早期的时候一直提到的，就是小口品尝。你只要小口品尝，它其实就是一个睡醒几何的移动方式了。但是这个最初的部分，就是你必须要先明心见性，你明白自己内心里面那个变化那个感受，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勇敢去移动一步，勇敢移动一步，那这个不断的移动一步一步，因为当你移动一步的时候，不是你从这里移到那里，不是，而是在这个部分到那里部分的话，它会引起反馈，同性质的部分的反馈，然后呢，因为某些基底会重新上来，所以这个地方是你见不到的东西了。好，好。
这个问题就是主要移动没有对错，
对，
没有什么对错之分。
对，就按照内心的感觉，好，那真正的感受去移动它，但不是为了要安全或保护，因为你永远都是安全的。来，换个角度来讲，是你永远都不安全。
没有安全，
永远不可能安全的啦，你永远都不会安全啦。好，最安全的是你了解那个意识的本质，你才安全的。他说你将不会身处于现在表面的价值的物体，所以他，你看哦，他一旦完成了以后，他想回来，他回不来，对不对？他是回不来，那他可以去舔一下感觉，就好像。道瑞或赛斯，他可以透过真来去体验一下实际上的这个物质人生是 OK 的啊，但是他没有办法回来啊。孩子生下来没有办法再塞回妈妈的子宫嘛，你怎么塞？他已经继续长大了啊。对啊，你只要出生来的两分钟之后，你要塞回去就塞不回去，因为他已经比较大了嘛，是稍微塞回去，塞不回去的。对啊，然后有很妙的是说，罗的回答说，哦，这是一个非常精巧，一点心灵交流感应的问题，因为他是这样想的，结果赛斯回答是同样的问题，我期待的只接受这样的答案，然后发现赛斯的回答是这样，他认为他没有办法再去操控物质的世界，如果他离开这个世界，他不是以奴役方式依赖于物质的方式了，啊，就是说他可以来体验物质的生活，但是他没有办法变成物质人。好，那道瑞他提到说，我们对物质的部分太有兴趣了，因为对我们来讲好新鲜哦，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人家是可以这样一再重复的。他说我们都以为你一次就 OK 了，怎么你们还不断在重复？念头生念头，念头又生念头，你们一直在那边重复，那转了很多圈，最后才出来这样，啊，那所以他们觉得很新鲜，但他们不想被奴役式的，框在物质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现在变成被奴役式的困在其中，你知道吧？ 你今天不是说你今天要不转世就不转世的，因为你还没还有隐患很多念头还没有处理完毕，你要处理完毕你才可以像罗一样。那就算罗处理很不好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他已经处理差不多了。所以处理好处理不好不是你觉得，因为我以前就很小，我记得我初中高中就曾经问一个问题说，上天堂，那么上天堂如果是像考大学一样，比如说我们365分考上那个时候的红甲经济系，对不对？合作经济系，那365分考上红甲合作经济系，那364分就落榜，对不对？那上天堂跟下地狱是不是一样有这个分数的差别？就是我今天做的功德好事是365分，所以我上天堂的，那我是364分，所以我下地狱，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不是。原来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办法回答，你知道吗？你到底要做多少好事或多少坏事？你怎么做一点好事你也上了，没有做好事你总而言之，你看到很多的部分，好像你读佛经有很多部分，你就觉得奇怪，那引诱男人，然后跟人家想要成亲，这样也可以立刻成佛了。那这个到底的界限在哪里？原来是什么？原来就是迭代理论，它迭代到一个程度，最后一个补上去，它就走了。所以不是好坏，不是对错，你知道吗？反而是什么？反而是对事情的一个念头的一个直觉了。
对念头的什么？
念头不再卡住了，你完成了啊！
咀嚼，
对，就是它止停止了。对，所以的，那个圆觉经讲的说，你们为什么不能成佛？因为念念相续，循环往复。好，然后你去看《大瑞资料》第一册第四章，他讲一样的话，他说是因为你们的心念产生新的心念。而这心念产生新的心，你不断在复制这个心念，而你无法移开，因为你无法移开，所以你变这个被这个心念卡住了。可是念头产生念头，它会自动复制，会变成圆满，对不对？会变成完形，它就跳开啦。一完形了就变新的啊，一完形了就变新的啊，不是吗？你看刚才那个图形是不是这样？你复制完变就新的出来，新的这个新的又出来，复制完变新的又出来啦，不是这样子吗？就一个曼陀罗完毕，就新的曼陀罗就出生，一个新的曼陀罗出生，哇，又新的曼陀罗又出生了，它就一层一层一层堆叠上去的、啊。你先问那个教授，蛮什么，那教授他就是这样复制的、啊。所以各位，为什么赛斯说价值完成很重要？因为你只要完成自己的功课就好了，你也永远不知道别人的功课是什么。你以为说我现在给你好的观念，然后我现在跟你这个观念给你，你就会解脱哈？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那我可以说每个人都可以静默了吗？
静默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都不用讲话。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就让每一个移动就变。
如果你全神贯注，
需要讲那么多话吗？
如果你全神贯注在你的这个创造力上的话，你是个自然人。那赛斯有提到，自然人不需要写任何赛斯心，因为他已经是赛斯心。换言之，就如果复制是在原来的复制上面的话，那你就继续复制就好了。所以念头的止息，它其实那个所谓的止息不是说我没有念头，而是说我的某些部分我满了，你知道吗？就是它的储备到一个程度，它到一个程度，它充满了它就上去，充满了它就上去了吧。它不会停止，但是它会离开那个原来层次。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看道瑞资料第一册第四章，他谈到那个心智的部分，我觉得心智的部分真的谈得蛮好的。那你们去看一看。王杰看到道瑞资料，他说他那一天晚上没有办法睡觉，他一直一口气把它看到底。他说看到底的时候，他的嘴巴是歪的，然后是什么话呢？你看他的，就是他是那种受到感动到极点，他说他没有办法放下来，他要去找第五册来看。那 去看看，因为他是怎么解释，我觉得那个解释方式，除非他真的是熟读佛经了，不然他怎么知道佛经是怎么说的呢？不然怎么知道中国人的五行，中国人的易经呢？易经就是一个循环系统嘛，一个不断扩张的循环系统，但是它有不断有反馈，不断有反馈，互相都互相有牵制，互相有互相的关系啊。你懂这个道理的话，其实真正懂这个道理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的人生真的没有遗憾或没有任何，因为为什么？因为它的图形就好像我说的，你一个受精卵，完全里面没有东西的受精卵，它已经是变成新的人形的。我们不是提到什么 A 存在的话，一号自己存在，二号自己就已经存在嘛，对不对？那一号自己变化，二号自己跟着变化，请问这个跟迭代是不是一样的？
什么叫迭代？就是
叠在一起的叠啊，但是它的中文字是失去的失，在左马旁，
就是
代替的代，对，迭代的意思就是复制的意思了，但是呢，它复制是加一点东西的复制，加一点东西的复制。那我们的人的身体是从一个细胞复制出来，这样有错吗？好，那一个成年人的某一个细胞是不是可以回复到原来成年人，是没有错啊。那你现在信息存在这里这个世界的话，像赛斯知道说，哦，你七岁的时候怎样，你十几岁怎样，那，啊，你怎么样回到，他全部都知道，为什么？因为就是迭代啊，所以信息都是相通的啊，所有新的信息都潜藏着原来的信息啊。好，再来哈，你跟鲁伯在你们的梦境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变得熟悉你们所要做的工作，所以在梦境里面他不知道做了多少次的哈。那因为你对图像的爱以及鲁伯对语言韵律的爱，你们两个人都利用这个特征，我很快告诉你这些工作包括什么。所以两个人有不同的特质哦。其实他在还没出生前就已经这个特质，不是他出生了以后，鲁伯才喜欢写诗歌，不是。好，那不是说他出生之后他写的绘画，看到绘画他才喜欢绘画，不是，是他来之前就先有，就好像你的图形之所以会这样画，原因是因为前面的图形画出来的那个图形啦，不是吗？所以他说，你们对这个是很多事以前就，你对图形的爱跟你对，鲁伯对语音的爱，你们一直利用这样的特征在创造你的生活。我问各位，这算不算迭代？算嘛，对不对？当然算啦，他不晓得多少辈子多喜欢写诗歌，多喜欢画画，一个人喜欢写诗，一个喜欢画画，那他这一次还是这样，那请问这算不算迭代？那前面那个博士，那个叫什么博士的哈，他上几个几百年前他在做乌托邦，那现在来又要做乌托邦，他是不是迭代？是迭代嘛。所以他这里提到哈，他说对词语跟图像的爱已经延续了我们几辈子的吗？那赛斯回答就是说，的确如此。那我问各位，这个算迭代吗？算不断复制吗？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迭代而不讲复制？因为迭代的意思是 z 等于 z 加 z 平方乘加 c， 对不对？所以它是有加一点不同嘛。比如说我现在当艺术家，那我在出生跟我原来的艺术家不一样，但是他原来的艺术家的部分变潜藏在我的这个人格底下，变成我发展再重新的图形的一部分吗？可是我的现在的父母亲，我的环境跟当地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又 z 平方再加一个 c 嘛， c 是个变数，是个常数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花开花落跟明年的花开花落一样吗？不一样，因为天气不同，阳光不同啊，周边的环境不同啊，采花蜜的风不一样啊，然后旁边的大树的影响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不断在复制扩充的过程，但是是在一种不断循环的过程嘛。生命是不断的经过循环才变圆满嘛，其实也没有真正圆满，而是它不断在成长。其实就好像螺旋在爬楼梯一样。所以我如果说你们还记得的话，我有一次不是提到说我在泰国的一个医院里面吗？记得吗？ 那我说怎样怎样，我那个故事啊，哈，记得吗？哈，你们那个时候我们要描述一个状态，就是我下楼梯，我怎么觉得我怎么旁边有个楼梯是跟我是交错的，不是同，就是上下楼梯跟怎么跟下来楼梯是交错的。各位，这就是实相的不同。我现在才了解，我原来这就是所谓的迭代过程，就是它的层次是不同的。就我上去的楼梯跟下来楼梯，它其实是，奇怪，怎么楼梯成这种样子？因为我进去不同的时效，这样你了解吗？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发现，奇怪，这楼梯怎么会这样？所以我一下来以后再上去，情况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发现到，有很多在你梦境当中，它有很多象征意义，你稍微注意一下，你就发现它在告诉你一些事情了。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我也讲这一点，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嘛。我后来才发现，我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看，你在念赛斯书，如果你用迭代循环的概念，然后这些概念，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概念如果变成你的一个主要思维以后，你迭代出来的人生会不一样哦，因为你真的不需要任何烦恼。对真跟罗来讲的话，他已经好几辈子都在做画家跟诗人了。好，那你觉得他不会做画家跟诗人吗？有可能不做吗？有吗？其实是没有嘛，其实是没有，他没有，因为他是个迭代作用。他说的确如此，他说但是在我们过去的生命中，还没有从艺术家作家走出来吗？这是鲁问他的问题。他说鲁伯在过去的一个点做人生是个艺术家，在这里请等一下，你结合的这是真的部分，那罗的部分是说你结合的文字跟音乐，你没有创作过音乐，但是结合的音乐，你们两个一直都有强烈的创造性，然后一直关注着把内在实相转向向外转换。那我问各位，他这个东西是不是在讲莫比斯呢？莫比斯是不是把坡变成粒子，粒子变坡，就是内在实相跟外在实相变成一个部分，他不断把它引过来，不是这样吗？所以你从赛斯的资料当中不断发现他有这些信息存在的，任何地方我们找到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告诉你们是这个概念的。他说你被包括在某种动物的洞穴当中，然后被动物吸引，我们会在另外一个场合详细把这个说明。你可能会对这一点对我有疑问，但是有一个人叫阿彭迪兹的来到我的脑海，这跟洞穴有连接。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你做艺术到一个程度，你突然间被一个动物，因为你是画动物或画绘画，然后被动物吸引的话，那我问你，这个动物的部分跟你这部分会不会 z 平方加 c 呢？然后迭代出来会不会对动物的部分会引发新的兴趣呢？这样了解这意思吗？ OK， 好，继续哦。那真体离开恍惚状态，他想起来一点资料，我向他解释我关于未来的肉体生命中我问题的意思哈。然后他说赛斯真要跟我们提在物质实相中的未来的经历是以新的方式来评论，而不是以联系肉体生命的方式来经历。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提到说他们以后的人生在重新复制的时候呢，就不是在这边了，因为他不再以肉体联系的方式来经历了。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是446节，他是找赛斯蒂尔来解释这个问题。好，他是找赛斯蒂尔来解释这个问题。然后他说你们的能力尽可能在这两个层面得到发展。所以好像唐望所说的那个 McGill 跟 Turner， 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人他天生具有双重性，双重性就是他对内在实相是特别能够注意到。好，比如说玛丽 A 跟玛丽 B， 你们都是，他玛丽西也是，至少我知道你们都是。像你说你经常碰到一个老人，对不对？那像你说你经常怎样怎样，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其实你的内在实相跟物质实相，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那种 莫比斯环很清楚。我个人的话，我觉得我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我今天要上什么题材，比如说我最近突然间转到这个部分，那你觉得这是我的意愿吗？还是有内在的引导？应该有内在引导吧。我突然间有转折嘛，对不对？所以这几个礼拜，大概这两三个礼拜都在谈这个主题嘛，对吧？那所以他说呢，因为他们已经是在三次元当中已经到了一个发展的末端的阶段了，他说呢，你们将会进一步的开发它，然后你仍然会在第四跟第五的度的这个艺术上做学习，你只不过是弄湿了一点脚。因为他们前面不是提到说我是不是对诗歌艺术会继续发展，他会，但是不已经慢慢会沾到那边去的，因为你们两个这部分已经开始连接了。也就是说，这个曼陀罗的图如果已经画满了以后，它就自然什么画上面那一个嘛？对啊，就画上面那一个。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去画上面那一个呢？因为你一直在原来的地方一直打转嘛，你笔在那画，一直停在那边不动，噔不动嘛。你继续让它画的话，它就完成了。这样了解吗？罗说好的哈，他说你们将会进行创作，所以你们的创作都会存在于比你们现在所做的更多的维度，不是只有三维度，四五都会哈。那你们将具有更大的挑战跟问题，那些观看你们创作的人也会比现在看绘画的人更具有更多的能力。好，看得懂的人要必须要更大能力才看得懂。好，就好像要上赛斯课，你也有相对的程度吧。不然的话上两次就毕业了吧。我的课的话就比较干燥一点，就不会说笑话哈。那你的作品将会根据你给予它的强度而持续，所以他给他们鼓励，就是你就继续持续加强那个强度。后面有人能够回害自然的因素，你的强度只要加强，它就自然会存在。不过呢，只能被那些能理解的人观察到。因为在他们的许多，他是当作是指路明灯的方式存在，然后他也能够被其他的物质层面的人，如果他们足够发展的话，在梦境中观察到，你将会具有更多要从事的资料。所以这里提到哈，他们两个人在艺术的发展上已经沾到了，他说沾到了脚，到第四次元、第五次元。然后如果要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或懂他们在画或在表达的意思的话，你必须要有更大的能力，不然你也听不懂看不懂。那如果要看懂的话呢，在这个世界的人的话，你必须要在梦境的程度层次上，你才可以看得懂他们所要的资料的。所以梦有没有意义？梦可能是更高一层的吧，这样。那从你接触到他的时候，或者是你问我的时候，我在这方面还有很多要说，请记住，我要告诉你们两个已经开始你们的工作，已经不是只有这个层面的哈。有一天你会也会鼓励其他的仍然在这个领域的艺术家，因为他们已经快毕业了。那鲁伯也是同样的，你们将会帮助提供知识，并且甚至在你们的另一个阶层上继续发展你们自己的能力，同时鼓励其他人。除非你有任何问题，我们就结束课程。好，你看他的意思是，我问各位嘛，这像不是迭代？他的已经差不多圆满以后，他就往上层走了。他往上走的，他自己并不知道他要往上层走，但是他已经继续在往上层走了。然后他所写的诗歌和他所做的话，上一层的人看得很清楚，也很明白，但是对下一层来讲，他只不过是像个灯塔。好，他像个灯塔。然后他这里用一个英文字，因为这里是写信号，但是我觉得信号还真的不够强，因为他其实是在讲的是beacons, B-A-C-O-N-S, 那个应该是当作是指路明灯或灯塔。换言之，就是他们的诗或他们的画作已经具有那个灯塔的作用，一个里程碑的作用。 换言之就是这个迭代呢，这个曼陀罗图已经差不多完了，他们要往上层走了，所以那个部分它变成一个灯塔了。所以看得懂他的东西的人哈，各位有时候你去看那些什么中国人像那个寒山石读诵，你还不容易看得懂。还是实际上很深呢，不是那么容易浅浅就可以看得懂他在说些什么。但是他都是一个野夫啊，在乡里面走的人啊，但他写的东西你要很花时间才了解，哦，他在讲的是什么东西。
那如果被尊的书深深感动，那又代表什么？
代表你跟他有频率相同的东西啊，就你的频率是一样的，频率一样的话就表示你差不多要走了。也开玩笑的啦。那跟频率有关，频率不到的话，比如说你频率不到，要上某一种课嘛，你上不了的，哎呀，因为你听不懂啊，是吧？
对啊，看了几首，真的是那样，真的心里面真的是深深感动，觉得心有同感。
所以你大概是蛮 Bacon 的 Bacon， 那是 Bacon 的 Bacon， B A C O N S。
可是 Bacon 的解释很奇怪，它是 All matters is created by dividing
gravity into pairs。 我再把它解释成一个象征，一个指路明灯啊，好，你用 Google 去找就可以找得到。他画一个灯塔嘛。所以当你接触到他的时候呢，当你在问我的时候，当然还有很多你要做的，但是有一天你们可能会鼓励其他人，那会，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你也可以发现一件事情，真正能够让你一直进步的方式就是你一直在鼓励别人，一直在帮助别人，那这个时候呢，你内心的心是平衡充满爱的时候，他的复制的部分会更加的快速跟迅速。好，那这一节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他最后一句话只是跟他讲说，真应该倾听鲁伯。那他下面罗的注解说，我们不知道你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也没问了。他是说 Jan should listen to Rupert。 然后他说我并不知道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玛丽刚今天也提到她的梦嘛，她说她在那边就有一个人你怎么爬那么久，这么困难你还爬得上来？那个我觉得就是鲁伯跟真了，因为在梦中的还讲的话是真的。
我一醒来是那样感觉。
对对对，真跟鲁伯。所以你是一个对其他的莫比斯环的另外一端已经有接触的人。好，446节哈。这里呢，一开始的话，罗就有很多批评了。他说：“哎呀，什么读到一个叫做 instant 的什么显明啊，就立即的显明，然后在花花公主上讨论国会的瑕疵啊，最后也没有公布啊。然后他就接着说怎么搞的什么这样啊？我们做出一个物表的表现，贯穿历史，什么没有改变啊之类的哈。所以你看罗的特质。”是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是不是？好，那这个完美主义者在这里是 OK 的哦，但是他在关系上他就发生问题了，因为他会用完美主义来敲真的头，然后就发现你怎么生病了？但是他生病原因本来原因是希望能够不要影响到他，他结果最后的结果又伤到他自己，那也是复制的结果了，某个角度也是复制的结果。那真这个时候就感觉到有金字塔的效果，然后就觉得有更大的人格要出来说话，然后就开始说了。所以你看哦，我为什么必须要退一点回到他在问转世的部分，因为转世的部分现在在讨论，赛斯蒂亚来跟他讲。那他第一句话说，存在一个所有实相都混合的点，他用的是 intermingle，那 intermingle 它这里翻译成交融的点， 啊，但是我觉得根本就混合的点。那混合的点，我要提醒各位哈，大卫伯姆做的那个实验，三个颜色一转的话，是不是混在一起？好，那混在一起是不是 anyway 啊？所以它是存在一个混合的点，它只能从内部接近。你混在一起，你可以从内，你不能外面到底是谁是谁，你都是呈现一个混沌的状态，没有秩序的状态。但事实上是绝对有秩序的，啊，你绝对不知道你是从哪个地方复制的，就好像婴儿，他绝对不知道他将来会长成什么样子，可是他的 DNA， 他的精神 DNA 全部都已经都弄好了。就好像如果真跟罗出生的时候，他怎么会知道他一个当诗人，一个当画家呢？因为他已经好几次都这样做啊，所以他出生的时候自己知道吗？不知道，我好像好不容易才碰到什么老师教我什么哦，啊，我好像碰到什么，但是不是，那是迭代作用，它是个迭代作用，所以它只能从内部去接近。你所问的许多问题都不能以你询问他们的方式来回答，这赛斯蒂奥告诉他的。你要知道你现在状态，你呈现一个灰秩序状态，因为隐藏在你内心的部分你看不到，因为你看得到你就没有办法做了。好，所以你没有办法用你现在的方式来回答。那假如是这样的问题的话，各位请问，我问各位，既然观念是用迭代的方式在成长的，既然你是在圆满你原来的目标，那我 问你嘛，你觉得用什么方式，用什么高人高妙的高招可以让你不糟糕呢？你怎么可能吧？你唯一的方法就是你用你内在的接触去迭代你自己，不是吗？你要解决你的关系问题，难道有可以用任何方法吗？有吗？你要发展你的潜力，难道真的是可以用别人的方式来励志吗？还是说他只要按照你内在，他就有像水一样能够自我进化的功能了？你有没有办法去设计一个东西，就是哎，水怎么会自我进化的功能？然后为什么土地它能够自我进化？你把最臭的尸体埋在地底下，然后一阵子以后它就没有了，变成肥料，而且肥得不得了，不是吗？唐望就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嘛，他说：“哎，你说大地啊，大地不好，大地怎样？然后我跟你讲，你那些大便呢，要埋在土里面，然后三个月后回来看，你发现那个都是黄金，一点臭味都没有，而且。”那是 organic 回料，对吗？那所以换言之，就是土地它也有自我进化的功能嘛。所以这个世界的所有事情，它都知道怎么去处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嘛，是不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所以你用你的方式处理，然后用你的方式处理，你就把原来那种自发的自我进化的这个部分呢，你就把它砍掉了。所以因此你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原因就是在这里而已。他说你们所问的许多问题都不能以你现在方式回答，但是呢，你们说话的概念呢，是你们建立在生存机制上危险保护上，跟你们的灵性标志在说哦，要当心哦，你看不到看不见围栏。他这是第二说的啊，你们所有的考虑，都是要让自己怎么安全嘛，你们都是建立在自己生存机制上的那种危险紧致的保护，但是你不知道有自我保护，你也不知道有自我会行的，就是自我会发展成它原来的样子，它会自我完成，生命自有其导向，但是你并不知道，对吧？所以你要用一种方式来纠正它，啊，这就是蔡司所二说你们所有问题哦。是因为你们只看到你生存机制上的危险警告，你只看到你的灵性标志在讲说你要当心啊，你看不见的危难在哪里啊。他说你们在允许的范围之内自由，人类种族是一个通过各种意识形式进行旅行的阶段。所以他现在跟你讲说，我们作为一个人，其实你只要按照你的自由去做，你们是通过它，通过某种意识形式的一个旅行阶段，它是一个旅行阶段，不是你要完成什么，你是在旅行过那个地方。他说观念保持了这个种子 种族呢瞄准以有利的方向，然后思想跟情绪成了基础。什么基础？复制的基础，对吧？我们有一个想法，其实这个想法你只要坚持它，然后这个想法基本上它会不断吸引那个部分来集结它嘛，啊，所以我们的思想跟情绪会形成那个基础，而这个基础是朝着那个方向。而你们透过你们通过观看这些东西转化成物质实相而进行学习，所以我们透过我们的思想跟情绪，而思想跟情绪有一大部分是我们内在的基底或我们会的图，所以我们透过这个部分来进行把它变成物质化，而这个物质化的目的在做什么？做学习，对吧？好，各位你去想想看，既然你是要用心学习，而且要知道自己的思想跟情绪，用这个思想跟情绪来在物质世界当中当个旅行来进行学习的话，我问各位，你能不用心吗？你能散漫吗？不行啊，对不对？不是说你要很强烈的自我控制，而是说你要全神贯注在你的旅途当中嘛。所以它是，你是既然是学习，有学习是不需要用心的吗？对啊，所以千万不要用一种啊、什么正面思想啊，哈、是什么、来提什么旅行啊、出差旅行那个东西的话，你要问大师一下，就是你的观念很好，但是你还要教我一点，就是我要用心。我来旅行说我要更用心。好，所以你可以、哦、被你们已经创造的东西杀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双重的教训了。但是所谓的双重教训，这个教训它翻得不好了，它的英文是 learn 的，它不是教训，因为教训好像有鞭打的意思，但 learn 的意思是哦，我了解了，它是用 double learn 的这样的字眼。我们可能去创造，比如说用我们的思想跟情感去创造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创造出来以后，最后我们既然死在他手上，我问真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真觉得说我自己是没有价值的，哦，你看如果他同了解我，那所以我一定要保持这个感情，对不对？想办法尽量的让他满意嘛，对不对？然后发现我比他强的话，我就装弱嘛，一装弱以后人家说我现在不够好，我也自己觉得对啊，我怎么生病这么不够好，结果人家说你这样子麻烦，不然你让我治你，他就死了吧，是不是？才让他死掉，他就是 double learn， 他没有说你是不好，但是他说你是 double learnDouble learned， OK。 他说在你们被获准进入这个更广泛更开放的系统之前，你必须要对能量进行物质具体化的处理。好，他说你看这是思想跟情绪的具体的结果，意思是说，好，我因为我们现在学会了这个操作以后，我们在上一层次我们的操作会更大更有力，好，而且更快速。因为赛斯说在我的世界，我只要冬天它马上就冬天，好，我只要打仗它马上就呈现打仗的情况，它不需要 delay， 不需要用时间来 delay， 它就立刻。梦境也是一样，我们在梦境当中也是一样，好，哦，突然间觉得危险，然后就看到大蛇了嘛，对不对？就这样子啊。所以他说呢，你们在获准，还有我们来这里物质世界还必须要获准的哦。我们被获准进入这个物质实相之前呢，我们要对能量要知道怎么去控制它，控制什么？控制思想跟情绪嘛。那为什么思想跟情绪是那个图形嘛？是那个迭代的图形嘛？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但是迭代过程经过什么？经过反馈的作用，经过扩张的作用嘛。那你在反馈作用会加上其他东西，别人的观念会进来，你会跟它结合，然后变成新的东西，所以一直在那边转嘛。那这里提到用一个例子来讲，哦，九点了，就像一个小孩子、哦、用泥土做一张泥饼，你看它形成了在你们的思想跟情绪之外的文明，然后他说你看到了你们所创作的东西，并且必须按照它的方式来进行面对他，我想时间到了啦，那也没有办法多谈， 我真的很想把这一节讲完，因为这一节跟前面那一节 是相关的，但是现在也没办法了，所以以后废话少说。但是有一个地方哦，我念这一段给你们听了，他说用完成的术语来说，进行一段时间的转世，就会存在令人震惊的灵性成长。所以各位去思考一下，如果你不管你怎么转世，只要你进行几次的转世以后，你就会具有令人惊异的震惊的一个灵性成长。他不在讲迭代吗？是不是？你看赛斯的转世经验有什么了不起的？当妓女有什么了不起的？当修士有什么了不起的？当教皇那个贪得无厌的教皇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可是经过这几个转世以后，他就化成他的曼陀罗的，那他就往上升了。所以我觉得各位去思考这样的一个理论跟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就信任你的生命，就移动一点脚步，就不要停止你的动作，就不要想要完美，就不要维持现状，好，不要解决任何问题，就信任他会因为你的移动带来他的其他的圆满。你只要专心致志的全神贯注在你的生命当中就好，不要担心任何事情，因为有内在图形在画，有内在图形在画你的图，所以你放心。好，那你怎么做都不会坏，为什么？因为有内在在指引。那现在没有办法完成没关系，因为你还可以再画一次，或者是你早就画好了，只是最后画龙点睛而已，超疗愈的，真的啊，真的超疗愈。你只要不停止行动就好了，你只要保持兴趣就好了，你只要专心在你现在的状况，不管它的成败如何，你经过的事情是一定有它的图形的。如果你的图形是另外一个情况的话，你一定要维持那个情况是没有必要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就是因为老师这样讲，所以我一直觉得说语言是有必要的，但是言语是不必要的。
在这个实相中所给你的任何材料都是有必要，都是必须要你专注的。你既然有的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如果你能拥有它，就好好去运用它。我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了，好啊，当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了哈。但是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都可以了。嗯，还没给我，我把这个看上网路上的朋友写很多。所以只要进步一点点，不要完美就好了，真是超疗愈的，没错。感谢你的分享，也感谢现场同学的分享，谢谢你们。所以各位去思考我们刚提到的这个部分，首先一切都是循环，没有循环就一定死定了。大小便如果不能循环的话，一定会死啦，血液如果不循环也是会死，呼吸不能循环也会死，四季没有四季的话，地球也会死掉。那太阳跟下雨天这也都是需要循环，你不能都是太阳天的，对不对？所以所有事情都是循环的，那所以循环就让它循环。在循环的，我问你，春夏秋冬的哪一季是最美好的那一季？没有，对不对？合起来是好的啊，所以因此，那我问各位嘛，你的哪一个人生是绝对圆满的？有需要吗？刚才已经讲过了，赛斯说。赛斯第二说，经过几次简单的转世，会令人惊异他的灵性成长是让人家赞叹的。然后他就开始学会了操作思想跟情绪。那因为会操作思想跟情绪，所以他可以不用在这边了，他往上移了。那我问各位，这是真的像不像在画曼陀罗吗？你只要这个部分画满了以后，他就往上升啦，就这么简单啦。OK， 有一个人按五个赞的手这样。好了，那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好，谢谢大家。
谢谢乔老师。
不错吧？
嗯，